平安，我叫张荣作，英文名字是 Anton。 我是英文堂的实习传道，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希望你们能听得明白。我非常感谢英文堂的弟兄姐妹William Arthur Daniel 和思琪，这篇讲章是他们帮我翻译的。能够来到国语堂是我的荣幸，感谢教会给了我宝贵的机会，向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以及分享有关我在飞行宣教团契的事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全球使命如何作为圣经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以及这使命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日复一日，日出于东海之上，日落于西山之下，你的荣光得以彰显。夜复一夜，月以繁星插行于漆黑的天际，你的荣光得以彰显。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因着这无尽的人因，你值得被万国万族万民所敬拜。因此我们为今天学习你的话语而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可求于万国中荣耀你的心，同样借着今天的道，使我们领受这个从你而来而且极其重要的全球使命，引领我们去反思如何参与这使命，从而使万国得福。无意味着我自己语言上的不足而祷告，求主你的话语借着我得以清楚表达。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邻居，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这是我的小世界。每天我起床，我做我的事，然后睡觉。我们很容易只关心自己的小世界，也只为我们自己所需的努力，仿佛这小世界就是我们的全部。尽管我们能生存在自己的小世界，但我们却确实是活在神的世界，而神的世界总比我们的小世界宏大。作为基督徒，神告诉我们离开自我，踏出自己的小世界，并踏入神的大世界、大计划里。这就是天父的世界，这里有着195个国家、7000种语言，还有按照天父的形象所创造的76亿人，而他们每位都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才能得到救赎。我们的天父是一位伟大的神，而他在这个大世界里正进行许多大事。你知道天父在执行什么计划吗？他在这世界上正进行最伟大又重要的事情，他正吸引着来自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去认识他。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很有幸的能够参与天父的这个计划。在今天的讲道中，我要说明两个要点。首先， 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这意味着，其次，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接下来我们将会看见这个全球使命在圣经中担当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信息。首先，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他是在全球之上，更是在万国万族万民之上，而他的旨意是让所有在这世上的国度得着祝福。我们能从圣经中引证这说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以及贯穿历史，从过去到未来。让我们以过去作为起点。当我们翻开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发生在四千年前的一件事。大概在公元前两千年，神向一位名为亚伯兰的男人显现。神吩咐亚伯兰离开父家，跟随并全人相信神。因着神的爱与恩典，神也给了亚伯兰一个承诺，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承诺。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天我们会重点讨论神在应许中赐福的部分。神告诉亚伯兰，我必赐福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亚伯兰和他的家人才能得到健康、财富和成功呢？是不是亚伯兰和他的家人可以得到舒适、安稳、无忧的生活呢？答案当然不是。让我们再读一遍十二章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祝福不只是为着亚伯兰，而是透过亚伯兰赐福给万国万民。神的旨意更是透过亚伯兰将福分延伸到全球。在这后，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将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跟十二章三节互相呼应。因此，从创世纪历史的开始，神的旨意、计划和祝福是向着万国万民。他是万国万民的神，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透过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到底神是如何赐福给万国万民呢？神是如何遵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讨人类历史的尽头。在公元一世纪，神赐给使徒约翰一个未来的意象。约翰记下一切他所看见和听见的， 写成启示录，成为圣经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第七章，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终结历史终结的那一刻，那时世界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痛苦，再没有不公义，再没有罪恶，亦再没有死亡。更讲述了到世界终结时，信靠神的人能到天国的情况。请听我读启示录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听着有点熟悉吗？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启示录第七章，我们看见了神的应许得以实现。在这里，我们看见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被神以最奇妙的方式所祝福。当我们思想祝福的含义，我们很容易想到财富、健康、快乐与智慧。是的，神确实可能从这些方面祝福我们，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祝福。这祝福是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尽管我们曾经是罪人，这祝福更是能够穿着代表圣洁的白衣。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黑色的罪污，使我们得以身披白衣。这祝福也是让我们得以守其代表胜利的棕树枝去庆祝。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得到赦免与永生，从而胜过罪恶与死亡。而谁能得到这祝福呢？正如神早在创世纪时代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各国、各族及说不同语言的各民都能得到这祝福，正正呼应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之名。因着上述的祝福，只有神是配得上赞美。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值得被称颂。因此，从第十节可见，各国万民高声赞美地说道：愿救恩归以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以羔羊。从启示录，我们可见将来的那刻，得见各国万民将会获得神奇妙的祝福，就正如神在很久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得见各国万民都聚在一起，异口同声敬拜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过去到未来，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但这样引起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从这里到这里呢？神到底是如何引导历史，从而使在创世纪时代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在启示录中实现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通过神所交托的全球使命，将耶稣的福音传给万民的使命。这就是宣教。我有个短片给大家看。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升天前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说到宣教，你会想起什么呢？像戴德生穿州越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吗？还是宣教士走进最危险的地方，然后被土人杀了而殉道？其实宣教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的。马上来一条问答题。在和合本圣经里，宣教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三、二、一，是零次。不过在拉丁文圣经里面有 mission，这个字可以翻译为 mission 使命，以及 sending 差遣。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19:10说过，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心意并不是由耶稣那时才开始的。翻开圣经，原来从创世纪开始，神已经向世人透露自己的心意。想当年亚当夏娃吃了一口禁果，人就从此堕落，那时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你以为神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嗨，真是伤透神的心啊。故事发展到神叫亚伯兰离开吾尔，还给了他许多应许，其中神跟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放在这个应许中。故事一直发展，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差遣不同士师先知去宣讲神的信息，撒母耳、以斯拉、以赛亚、耶利米、但以里、约拿等等等等。不要忘记还有耶稣哦，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世上成就神的救恩。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升天前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大使命。从此，耶稣的门徒就开展了他们的宣教旅程，福音开始传遍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我们当中。神的心意已经早就显明，他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等一等，故事还没有完结。耶稣差遣门徒，那门徒以后是谁呢？其实此时此刻，神正在呼召你，你听到了吗？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在哪里？
你换到我的 PowerPoint 吗？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的基督徒。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是由西方人所主导，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的极大影响。直到现在，可能你的亲朋好友会因着你信奉西方的宗教而觉得你很奇怪，但实际上基督教并不只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而我们刚刚从经文中看见，神是全世界的神，他是在各国之上的神。在整个历史上，神已经通过各种奇妙的方法去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1900年，有10%的非洲人是基督徒，而今天超过一半的非洲人与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在今天，南韩是其中一个在差派宣教事工的方面最蓬勃的国家。而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数量也逐渐接近美国。今天在菲律宾的埃塔部落也有一些公理会的教会。在今年的1月，我和 Alan 牧师还有幸去这些教会探访。还有，今天在澳洲，就在 Pastor 这里，还有一间400人的华人教会。放在五十年前，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但是，到今天，全球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事工要去努力。神交给了我们基督徒这份使命，在主后33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又向门徒颁布了一条大诫命，又名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耶稣颁布了这条诫命，并不是只给牧师遵守的，不是只给传教士， 不是只给年轻的，或者是年老的。他颁布这条诫命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弟兄姐妹，福音不单只是给我们的亲戚与朋友，不单只是给福建人，不单只是给中国人，也不单只是给澳洲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在全世界相信主耶稣的人。福音是给那些在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是给亚马逊丛林中的隐士部落，是给大都市的人。福音是给富有的与贫穷的，福音是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也是促使我们去敬拜神的原因。因此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当世上大概40%的人还没听过耶稣的名，我们又只能嗜好我们的人生去追求荣华富贵、声色之余以及称心快意呢？没能认识耶稣和他的福音，他们注定只能落入永恒的地狱。当天父呼召我们参与在这个大世界大计划里时，我们又怎能只关心我们的小世界小计划呢？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但我们该怎么做到呢？我们要出去世界各国。世上40%的人还没听见耶稣的名，只有通过福音他们才能得救。但如果没有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又只能听得见福音呢？在19世纪，有一名曾学习了4年医术的英国男子，而在1853年才21岁的他，带着自己的才能，坐着一艘小船，从英国到中国宣教。他的英文名字是 James Hudson Taylor， 而中文名字是戴德生。他离开舒适的英国生活，他不但接受中国的文化和衣着，他还学会了说普通话。他在中国工作了51年，当中包括了传福音及兴建教会。为何他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戴德生爱神，而想中国人去敬拜神。这是因为戴德生爱中国人，他也明白只有福音才是中国人唯一的拯救。他说，中国不会在一群热爱舒适的人手上得着基督的拯救。执行大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戴德生的人生挑战我们华人基督徒去思考，我们该怎样为主做工，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们也需要参与差遣到各国宣教的事工，并非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参与出国传福音，也不是每位都需要出去。那些选择留下来的弟兄姐妹，照样在差遣传教士、宣教士的事工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到各地宣教的事工还需要来自差遣者与财政、代祷、后勤等支持，这样宣教工作才能进行。在差遣者的支持下，才能得到各种宣教事工的需要。你们愿意支持宣教工作吗？ 等一会儿我会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支持和帮助我未来的圣教工作。我们需要欢迎各国。我们生活在悉尼，意味着世界各国的人都会来到这里。国际学生来到这里念书，移民者来这里展开新生活。我们可以在自己身处的国家把福音传给各国的人。所以，让我们来欢迎与认识来自海外的人。让我们来邀请他们同去教会。透过来到澳洲海外的人，也可能有机会听见福音。我的父母也是来到澳洲后才成为基督徒，你们可能也是吧。一个暖心的欢迎能使一个初来者的生命得到永恒的改变。以及作为华人的教会，我们有着容易接触中国同胞的优势。因此让我们来尽力实践吧。我们需要为各国祷告，祷告是有力的。上帝用祷告去实现他的全球目标。在1950年，所有的宣教师都被赶出中国。那时中国有100万基督徒，但世界各国的基督徒请与为在中国的100万信徒祷告，神显出大能。中国在70年代改革开放后，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现在中国大概有8000万信徒。上帝能够通过我们的祷告显出大能，所以你能为那些世界上还没认识耶稣的人祷告吗？你能为在其他国家受到迫害的基督弟兄姐妹祷告吗？你能为教会的圣教士祷告吗？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世界计划里，每个基督徒都有着自己的角色，而这个计划是没有完成的圣教使命。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能参与神的计划。让我们踏出我们的小世界、小计划，一起踏入神的大世界、大计划里。让我们成为出气的人、差派的人、欢迎别人的人，以及为其他人祷告的人。因此各国万民能去敬拜神和得到救赎的祝福。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拥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正如戴德生曾说，大使命不是一个要考虑的选择，而是一个需要服从的命令。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显示你是全世界的神。你渴望各国的人去认识你。我们愧疚于我们经常为舒适、为享乐、为财富而生活，而不是为你圣洁的名。 神啊，求你原谅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有世界视野的基督徒，帮助我们成为认真对待大使命的人。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1929年，当时中国的传教宣教施工急需200名福音工作者，但是也是正在迫害基督教的时期。在1930年，传教宣教师 Frank Houghton 华府兰写了《攻上卫城》，鼓励在英国的基督徒去委身参与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今天我们华人基督徒也会唱这首诗歌，请敬拜团队带我们唱《攻上卫城》。